家好，我是善雅，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文章，新证据坐实拜登家族与中共有金钱往来。继9月23号参议院两个委员会发布长达87页的报告，亨特·拜登、布瑞斯马与腐败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影响及相关疑虑之后，11月19号周四，参议院又公布了亨特·拜登海外交易最新的补充文件。补充文件进一步证明了拜登家族与共产中国政权之间有直接的金钱往来。补充文件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参议院根据新材料所做的五页内容提要，第二部分是爆料人波布林斯基提供的新证据，包括波布林斯基与亨特·拜登以及亨特·拜登的代理罗宾逊·沃克之间的短信及邮件记录，两份华英控股为华信所制作的投资计划书。在五页的提要中，要点如下：一、发现拜登家族的白手套沃克。沃克替亨特·拜登收取与中共关系紧密的华信数百万美元。二、亨特·拜登与华信老板叶简明关系非常密切，不仅是叶在美国的律师，而且与叶讨论过收购俄罗斯石油公司股票一事。三、两份投资计划书则显示，亨特·拜登利用其父的声望，是为华信建立海外关系的关键人物。沃克曾在比尔·克林顿和乔治·布什两任总统手下工作，并担任过克林顿的重要竞选助手。其妻贝切·梅西·沃克是拜登的妻子在白宫的个人助理。在2017年5月15号的一封邮件中，沃克明确地称自己是亨特·拜登的代理。沃克在电邮中写道，基本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我一直都是亨特·拜登的代理人，为他寻找机会，我将继续这样做，详情如下。我自己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作为亨特·拜登或詹姆斯·拜登的代理人，为他们寻找机会，比如说德克萨斯州要修高铁，我就会在我的一些共和党朋友和项目的董事会成员那里到处找机会，看看我们团队是否会受到欢迎，或打入新国家和找到新联系。有些地方热度不够，不足以打动亨特·拜登，或者太过奇怪，让亨特·拜登无法出场。但我和詹姆斯一直在做，似乎效果不错。在非洲的一些地方，比如安哥拉，我和詹姆斯在那里一直打算去看一下林业、木材生意。实际上，作为代理，沃克不仅为亨特·拜登招揽业务，还充当白手套，为其收取钱财。在提要中，参议院委员会写道，据机密记录显示，在2017年2月23号和2017年3月1号，总部位于上海的国能香港有限公司将两笔各300万美元共600万美元的电汇打入罗宾逊沃克有限责任公司。新证据显示，2017年5月21号，沃克发给波布林斯基的 WhatsApp 短信，罗宾逊沃克有限责任公司是沃克在特拉华州注册的独资公司。上图的对话显示，沃克说，我能，我有一家罗宾逊沃克有限责任公司，真不知道是好是坏，让我们在这里做，如果不是太晚的话。波布林斯基问道，是特拉华州的一家独资公司吗？沃克回答，是。提要称，目前仍不清楚这些款项背后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最终受益人是谁。但是，这些现金转账是沃克与中共政府之间的直接联系，由于他与亨特·拜登的密切关系，这也是亨特·拜登财务规划上与中共政府之间的又一次联系。在提要中，参议院委员会总结说，新的证据证明了拜登家族与中共政府之间的联系，以及亨特·拜登的商业伙伴与俄罗斯政府之间的联系，并进一步支持了委员会2020年9月23号报告的结论，即这种关系引发了反情报和勒索的担忧。参议院这里指的是亨特·拜登与华信老板之间的深度交往，华信与中共及中共军队关系紧密。关于这一点，有亨特·拜登发给波布林斯基的短信为证。亨特·拜登在2017年10月14号发给波布林斯基的短信中写道， 我定期与主席叶建明交谈，我是他新公寓里的第一位客人，他亲自动手为我做午餐，然后我们一起在厨房用餐。他让我帮他解决了诸多私人问题，包括工作人员签证和一些更敏感的事情。亨特说，叶建明与我讨论了俄罗斯石油集团收购的事情，他气坏了，我猜是张把事情搞砸了。亨特说，不管怎样，叶建明与我关系很牢，所以如果你和詹姆斯·吉利亚尔觉得我有能力告诉叶建明你们在阿曼、卢森堡的事情和俄罗斯人交易的话，让我知道。我们长期一周一次通话，我也是他在美国的私人法律顾问，我们签了律师代理合同。亨特说，美国律师，你是什么意思？我是他在美国的律师。参议院还提供了两份标注为敏感与机密的投资计划书，第一份10页是2017年4月10号华英控股为华信所做的投资计划，其中列举了华英控股公司成员，包括亨特·拜登、波布林斯基、詹姆斯·拜登、罗宾逊·沃克、詹姆斯·吉利亚尔等。华尔街日报曾报道，随着华英在2017年逐渐成型，波布林斯基也开始质疑亨特在公司的作用。亨特并没有参与公司的大部分工作，基本上见不到亨特的人影，除了挂名外没有做出任何贡献。吉利亚尔承认亨特是缺少技能，还有些恶习，但他解释说，挂亨特的牌子势在必行，但也要准确知道他对于增加投入并不是必不可少。波布林斯基回复说，他明白是用名头的优势，但认为收益上行应归功于团队的实际工作。吉利亚尔提醒他，中方是聪明人，他们了解亨特的附加值。华尔街日报还报道，亨特的漫天要价，波布林斯基在短信中提醒吉利亚尔说，需要管理好亨特，因为亨特把这当成了他的个人储钱罐。他还担心亨特的精神状态、滥用毒品和参与会议的能力。亨特则愤怒地回短信说，他对公司的贡献就是他的名字。他嘲笑波布林斯基说，华信能源的负责人将成为我亨特的伙伴，成为拜登家的伙伴。亨特说，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名玩家持有王牌，那就是我。可能不公平，但这就是现实，因为我才是唯一一个能将整个家族遗产传承下去的人。下图是投资计划书中亨特·拜登的简历。在2017年5月15号的40页的另一份投资计划书中，列举了第一阶段的具体投资计划，涉及华信公司在阿曼、罗马尼亚、哥伦比亚和卢森堡等国的投资。在这份计划书中，亨特·拜登利用其父招揽生意这一点表现十分明显。在提到阿曼时，这份计划书表示，亨特·拜登是建立关系的关键人物，向主席叶建明传递了善意，认为华信的加入没有冲突，是两个大国之间的桥梁。该计划书中还指出，亨特负责写信给各方，组织会议，继续推动华信的发展，并逐步批准战略和业务要点。计划书中题为哥伦比亚拉美门户的部分，则直接刊登了一张2016年12月1号时任副总统拜登与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握手的照片。桑托斯担任哥伦比亚总统至2018年。计划书中写道，哥伦比亚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和乔·拜登之间的关系在整个奥巴马政府中一直很牢固。计划书说，拜登先生承诺他个人对和平进程的大力支持，并向桑托斯先生表示祝贺，同时强调美国国会两党保持对哥伦比亚支持的重要性。每日来电曾报道，亨特·拜登、詹姆斯·拜登的参与是华信的一个重要卖点。这份长达42页的投资计划书是伯布林斯基文件中唯一一份明确宣传乔·拜登与外国领导人接触的文件。计划书中确定了华英、华信合作的几个目标机会，其中一家名为 Hatton Holding 的公司所拥有的哥伦比亚油田被提议为潜在的投资对象。 华英团队还明确提出了对太平洋上的波埃纳图文拉港的投资，并宣称该港口可能对华信非常有吸引力，这将使华信的货物运输不必经过巴拿马运河。计划书中写道，计划书还建议投资一条输油管道，将石油从委内瑞拉运出，而委内瑞拉一直受到美国的制裁。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项目，可以修建一条油管，把委内瑞拉的石油输入这个港口，为那些无法通过巴拿马运河的大型油轮装油。